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申命记》八章四节到九章十六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八章四节到九章十六节，继续讲述到摩西规劝新一代以色列民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他们不可以忘记神。跟着摩西又回顾了百姓在旷野当中悖逆神的历史。人呢，经常会将神的保护视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当我们的车没有损坏，我们的屋没有漏水，电器能够正常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很少会因为这样去感谢神的保守。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衣服没有着烂，脚都没有行肿，而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得到这些都是神的恩惠，他们没有因为这些福分而去感谢神。传统上，很多人会引用《申命记》八章十节作为饭前或者饭后来到去感谢神。不过呢，这一节经文的目的其实是要警告以色列人，当他们所求所想的得到满足的时候，是不可以忘记神。所以当你进行借饭祷告，也都是要使你时常记起神对你的良善，而你是有责任帮助那些比你不幸的人的。当我们物质丰富财运亨通的时候，很容易是会骄傲的，以为是自己聪明，自己做事殷勤，于是可以得到富足。人很容易忙于去打理生意、处理财务，而将神放在一边，亦都不理会神的存在。但是只要你认识到自己一切所有的其实完全是神所赐予，那你就明白到神是要我们去作为神财物的好管家。亚衲族人身材高大，有些身高达到 2.1 到 2.7 公尺，跟大卫征战的哥利亚身高就有 2.7 公尺那么多，可能就是这一种巨人的后裔。这些巨人单凭他们的体魄呢，就可以将以色列的探子吓到闻风丧胆。他们强悍的名声也都令到以色列人在38年前是不敢进入迦南地。摩西使用一切的方法去说服百姓，指出神能够处理这些恃强凌弱的巨人。摩西说神乃是烈火，任何巨人都不能够抵挡神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分享《申命记》第九章其余的内容。《申命记》九章十七到十八节，摩西说：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 从前苦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摩西认识神，在诗篇103:7，诗人又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的作为。以色列的子民看过山上无烟，亦都见过神的审判，见过神的荣耀，但是他们却是不认识神。摩西呢，他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摩西提到神所说的两件事，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矛盾，其实呢是没有冲突的。摩西知道神恨恶罪恶。那我觉得呢，我们可能一点都不清楚神到底有几咁恨恶罪恶，更加不知道神要怎样去惩罚罪恶。而摩西呢，他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深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恨恶罪恶。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神恨恶人生命当中的罪。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是不会忽视我们所犯的罪的，神是会处理你和我生命里面的罪的。我曾经观察教会的弟兄姊妹很久了，我见过教会的信徒呢，有些会愚弄神，抗拒神，在信仰上面呢，总是想行捷径。而多年之后，我就见到神的手在他们生命当中是怎样施行审判，而且有时候是相当严厉的。神恨恶罪恶，神亦都惩罚故意犯罪的人。摩西他认识到神的怜悯，于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相信神是满有怜悯，而神亦都会惩罚罪恶，同时亦都会施予恩典。神向罪人施怜悯，神向以色列人，向你，向我会施怜悯。申命记9:19，摩西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神是垂听并且应允摩西的祷告，不是因为摩西有几咁了不起，而是因为神有怜悯。保罗在罗马书9:15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啊，神是掌权的，他有主权可以决定要向哪个来到去施行怜悯。你和我都很难理解得到神恨恶罪恶同时又怜悯人的这两种特质。申命记9:20-21，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金牛犊事件的结局呢，不是那么悲惨，而且还有些幽默的，因为摩西叫百姓饮回他们偶像的灰水。申命记9:22-24，摩西说，你们在他比拉、马撒、基伯罗哈他雅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低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这里呢是相当简单的陈述，讲到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对神忠心过。那我们会指责他们，但是我们自己又怎样？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从来没有对神忠心过。我们呢会夸耀自己的信心，是听起来不错，但是呢越听越令人想瞌眼瞓啫。申命记9:25，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苦伏40昼夜。这个是在选民拒绝进入加低斯巴尼亚之后的事来的。摩西认识神，他知道神会审判罪。申命记9:26-29，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 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领出来的。摩西他真的知道应该怎样向神祷告的。申命记九章十二节，神说，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现在我们就听到摩西这样祷告，说他们不是我的百姓，他们是你的百姓，我没有带领他们走出埃及，是你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的，他们属于你。摩西祷告的内容，除了神和族长所立的信实之约之外，还有神的尊严、荣耀和圣洁之名，是绝不可以被外邦人来到去诽谤的。这个祷告是感动了神的心，因此蒙神应允。现在以色列人就站在那里，准备去进入应许之地了。整件事显示出当年摩西是几咁识得向神祷告。摩西祷告说，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他们是神的产业，神不会因为他们的罪而毁灭他们，反而会因着神的恩典再一次颁给他们十诫。十诫是神亲自所写的。申命记十章一至二节，那是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摩西将两块石板带下来，放在约柜里面，而以色列百姓就继续向前行了。申命记十章八到九节，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这里有重要的属灵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利未人是做祭司的支派，而教会就是祭司的国度，即是说每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祭司。新约的祭司将自己奉献给神，去敬拜、代祷、服侍神。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教导，每一个信徒是要将他的恩赐好像祭司一样地应用在教会当中的。注意，利未支派并没有分到物质上的产业，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这个也是今日信徒的立场来的，就好像利未支派一样，神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很多属灵的福气。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申命记十章十二节，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摩西呢，深刻地在晓谕 这些大蒙恩典的以色列百姓，提醒他们应当爱神，并且遵行神的律法诫命，这个才是蒙恩者应尽的义务。回首往事并且思念神的恩典，不单止会滋养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而且还能够帮我们不要跌入骄傲的泥沼。申命记十章十三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如果以色列民遵守神的诫命律例，是会蒙福的。当他们偏离神吩咐的道，审判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在长达1500年之久的历史长河当中，神透过以色列向全世界来证明，亦都向你向我证明，神拯救人不是靠律法。以色列人在顺境当中，在应许之地都不能够遵守律法，连以色列民都遵守不到律法，这样你和我亦都不能够遵守到律法。感谢神，我们都是靠恩典得救。事实上，恩典一直都是神所用的方法，在旧约亦都从来没有人是靠律法而得救的。他们得蒙拯救呢，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们是等候基督降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终罪得赦免的。申命记十章十八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神爱寄居的人，神亦都提醒以色列人，他们都曾经在埃及地寄居过。申命记十章十九至二十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摩西之所以在这里向百姓提起在埃及为奴的这段的历史呢，是因为他们作为曾经在异国他乡饱受苦难的人，理应能够体谅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他们的生活，并且深刻领悟得到自己是亏欠了神的大爱的民族，亦都应该将这份对于爱的欠债呢，是偿还在一些弱小的邻舍身上的。申命记十章二十二节，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虽然神的祝福临到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去到埃及，又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神是一个负责的神来的。申命记十一章，摩西话给新一代以色列百姓知，要进入应许之地一些相关的事。应许之地和埃及是完全不同的，而神就为他们制定了占领应许地的生活原则。申命记十一章一节，摩西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信服神，遵行他的命令，这些就是对神的爱最好的回应了。申命记十一章八至九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乳蜜之地。以色列人之前习惯了在埃及灌溉农地的生活，现在他们需要有新的适应。申命记十一章十节，摩西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埃及地的降雨量很少，一年不到一英寸，埃及是需要依靠灌溉的。申命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摩西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选民要进去的土地呢，原来很难去灌溉，因为很多的山丘，土地是需要依靠雨水。神呢是刻意的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地，他们必须依靠神所赐下的雨水，这样才能够让他们亲近神。到了今天，这一块的土地已经荒芜了。我们由《申命记》后面的章节当中就看得到，是神的审判临到这一片土地。这块地即使今天呢依然是缺水，神话给以色列民听，他们需要依靠雨水。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语，神就会按时降雨祝福他们，也都就是在秋天和春天都会降雨。由这片土地的状况，我们就可以明白到人类的属灵状况。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面，一切的物资好像都来得很容易。有人认为神同这些物资好像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人看到物资这么容易到手，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还忘记背后供应的神呢？如果另一种情况出现，当物资不容易得到呢，人又很快会觉得神不公平神对他很差。神供应我们身上一切所需，无论是容易得到抑或不容易得到，神依然是那一位供应者。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二节，摩西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选民占领这块土地的重要守则就是遵行神的道，专心靠着神。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法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我们请留意一下，这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恩典，神给的地比他们过去曾经占领过的地都要大。这里的土地是从幼法拉底河到地中海，从黎巴嫩一直往南延伸，到达他们曾经行走过的沙漠，几乎是有三十万平方英里。这么大的一块地，即使是国家最强盛的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都未曾占领过。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神将土地赐给以色列民，地是他们的，但是他们就不敢踏足上去，因此呢，他们之前得不到，也都享受不到土地。神话给约书亚听相同的事，神话这块土地就在他们眼前，属于以色列的。而神话他们必须进入，用脚掌踏上土地，这样就能够得到那地。为什么今天的信徒这么不同的呢？有些基督徒会坐在观众席那里来到去看热闹，他们的灵性是贫乏的。有些基督徒的灵性又出奇那么好。神讲得很清楚，神是会将耶稣基督从天上而来的属灵祝福赐给信徒。有一些信徒享受到这一种的赐福，有些却是得不到。问题的关键乃在于我们是否信服神的命令。依靠神的话语不单止使圣徒在征战当中得胜，亦都是圣徒在所有生活里面得胜的秘诀。属世的权势是抵挡不住依靠神话语的人的。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六节，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 神命令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说话，信服就是整件事的核心。征服迦南之后，百姓面临抉择，是藉着信服神的话语继续享受到祝福，抑或过一种不信服神的悖逆生活，因而招来神的咒诅呢？就如同将亚当和夏娃放在分别善恶果子前面一样，现在神允许人用自由意志去作选择，拣善拣恶。神是喜悦人信服神的，神亦都悦纳发自内心那种自发的信服。申命记十一章二十七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今日呢，好多人已经不再学信服的功课。我信神的恩典，我亦都全讲神的恩典，我们都是靠恩典得救，靠恩典得保守，靠神的恩典来成长，靠神的恩典进入天国，将来在天堂千万年依然是靠神的恩典。不过如果你不信服神，你就会错过很多丰盛的属灵祝福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信服令到我们和神是有更加亲密，更加美好，亦都更得荣耀的那种的关系。相反，不信服就会带来咒诅。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联系，表达读经过程当中的得着，或者提出一些圣经的问题，大家切磋交流的。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